不正使所伦，害人先害己，这就叫偷鸡不成丢把米，自己把自己坑了。不但没抢到巡抚的位置，相反降无机使用，这下调成了比知县大不多，还发往新疆效力，那可是个苦差事。但是索伦也明白康熙皇帝法外识人，没要他的命，对他还有些照顾，要不是看着明珠的份上，皇上一瞪眼脑袋给补了下来了。索伦磕头谢恩，离开了皇宫内院，走马上任去了。明珠也十分尴尬呀，康熙皇帝笑了，明珠啊，你看见没，矫正不怕邪歪呀，是也不是，就是于成龙往后乘车乘车往家里拉银子，朕也不查。
是是是，
皇上对于成龙就这么信任，他叫拉多少银子肯定不是贪赃来的。那么皇上一高兴想起一件事儿，明珠，奴才在，我听说两江总督已经出缺了，是也不是？
正是。
让于成龙就职，你认为怎样？明珠一听，什么两江总督啊，一品大员呢、于成龙这老糟头子真走时气啊，皇上发话那是想了多时了，不敢抗旨，赶紧跪倒行礼。皇上，于成龙就任两江总督没问题，臣拥护。那您就逆道旨意，对亲，奴才在，命你为钦差，带着应用之物赶上于成龙修安读旨意。下去吧。
遵旨。
这回于成龙是因祸得福啊，没有十几天，对亲奉旨赶到娘子关，到了殿房修安读旨意。于成龙等的心都熟透了，三个月的假期在娘子关待了快半个月了，能不着急吗？天天盼着圣旨，天天盼，终于盼来了。设摆香案，在殿房中接旨，这一宣读，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于成龙一代廉吏，忠诚可嘉，特委任两江总督、左都御史、兵部尚书，监管文武及钱粮诸事，望安葬你母之后走马上任，钦此。这下于成龙这官可太大了，兵部尚书、左都御史、两江总督，上马管兵，下马管民，文武大权集于一身。就这两江总督，一般人想做做不上，那权力太大了，而且两江总督那地方太富庶了，那是升官发财的好地方。慢说当总督，就当个小知县，那都肥的流油都。这个肥缺给了于成龙，于成龙在那跪着一听是涕泪横流啊。没想到皇上对自己如此信任，感动的实在受不了，老头子跪在地上直哆嗦呀。哎呀，对亲宣读完旨意过来，伸双手相搀，恭喜于公，贺喜于公啊，恭喜你荣升两江总督。哎呀，同喜同喜，钦差里面请坐，得款待啊。哎，一边吃着喝着，这对亲才说：愚公啊，你红的发紫啊，皇上对你一万个信任呐、老人家千万不要辜负圣恩呐、请君们放心吧，于成龙所得到的荣宠是我没有想到的，我就变牛变马难报圣恩之万一呀、请转告皇上， 于成龙有三寸气在，肝脑涂地也要效忠皇上。好好好，愚公啊，这还有点事儿。皇上指派户部给你拨来银票一张，一共是文银一万两，值得你清苦，这点钱给你花，让你千万买点滋补品，保重身体。于成龙又跪倒谢恩，颤抖着双手把银票接过来。老头子不知道说点什么好了，心说皇上那么年轻，怎么想的那么周到呢？还是那句话，会用人的人把人累死也心甘情愿，不会用人的人都得骂他祖宗。这康熙皇帝善于用人，要不怎么说旷世英主呢？于成龙把银票接过来，对亲也吃完了，回去复命。两个人洒泪分别。对亲回去怎么向皇上说，咱不必细说。再说于成龙这个仪仗队都改了，现在升了两江总督了，跟巡抚又不一样了，官又大升一级了，还前呼后拥，铜锣开道。路上无话单说，这一天正好是腊月二十三，灶王爷上天这天，于成龙终于回到龙宝村自己的家乡，还没等进村子呢，再看前面的人呢，这山坡上都站满了。永明州的知府、永明州的知县、各地来的文武官员在此迎接，这消息早就传开了。龙宝村出来个总督，那本地老百姓跟着也高兴啊，一说我们这地儿还出过人才，说我们这地儿竟出王八蛋，那什么光彩啊，哎，所以说都高兴啊，官员都来迎接来了。于成龙告诉朝廷，一概挡驾不见，我想跟亲人团聚，官场的事我有点腻歪了，不见，表示谢意。朝廷到前面一打招呼，官员扫兴散去，这队伍照直往前走，就进了村了。于成龙从马上跳下来，朝廷也从马上跳下来，众人护卫着，其他人在后头跟着往里边走。再看父老乡亲、携老扶幼全到街上了，万人空巷。走到队伍前边的正好是于成龙的大儿子于廷义，廷义跑过来了，爹，我的爹爷，跪倒磕头。于成龙能不想儿子吗？母子连心，父子天性啊。于成龙把儿子抱住了，老泪纵横。紧跟着又跑过两个年轻人，一个是廷立，一个是廷元，二儿子三儿子全来了，围着爹跪下，爹您可回来了，爹您可回来了。又跑过一个孩子来，十三四岁，于成龙擦擦眼睛就问，你是？于廷义说，这不是您孙子吗？叫于准呐。哎呦，孙子都这么大了，快叫爷爷亲戚。老头子抱着孙子，孙子抱着爷爷的脖子，一边哭一边亲热，父老乡亲无不落泪呀。正在这时，于成龙擦擦眼泪一看，人群之中颤颤巍巍有个老妇人，仔细看谁，夫人邢氏，二十多年没见着了。邢氏乐的在人群之中不知道说什么好，光哭了。于成龙带着儿女们来到夫人近前，说什么呢？气堵咽喉啊，看了半天嘎巴嘎巴嘴没说出话来。老太太眼睛盯到丈夫的脸上，就说了一句，你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夫人，你老了，能不老吗？六十多了，分离的时候四十郎当岁，二十几年过去了。老太太也说，老爷你也老了，眉毛都白了， 哎呀，年近古稀之人，焉有不老啊，夫人呐、啊！哎，我离家数载，千斤重担压在你的肩头，你上边孝顺老娘，下边抚养子女，我心不忍呐、啊！你是大达的辛苦，请上受我一拜。没有别的说的了，于成龙趴在地上给夫人磕个头。哎呀，夫人一看惊慌失措，老爷，这是我应尽之责，你何必客气。你看人这夫人行事啊，20多年没怨言，老爷在外头治工，他在家里的肩负着家务，多繁重啊，孝敬老的，服侍小的，一点怨言都没有，理解丈夫，这就是封建年代标准的东方女性，就是这种操守。不像有的人，你老婆在家什么都不管，咱俩三帘子嘛，哎，你走你的阳关道，我过我的独木桥，离婚离了，这没有东方妇道啊。于成龙还能说些什么？拉着夫人的手并肩往里边走，乡亲们围拢上来，三叔二大爷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全上去了，于成龙一一打过招呼，这才回到自己的家里头。哎呀，进了院里头一看，一切照旧啊，就是那棵树长得又高又粗了，那房子还是那房子，看来得维修一下，不介就得倒塌了，要换个旁的棺。那家里房子早翻盖起来了，那个气派那还用说吗？唯独于成龙的家依然如故啊。这回有了点钱了，皇上给拨了1万2银子，这回得大方点了。于成龙看罢多时，起身进屋。哎，那人左一波右一波，左一波右一波，撵也撵不出去。于成龙都好生接待，一点官架子也没有，问这个问那个，感慨万千。到了晚上，客人们都走了，一家人围坐呀。他把平义叫过来了，平义啊，你去把朝廷家眷搬到咱家来。从今以后，他就是咱家庭的成员，我还有话交代。哎，三儿子套着车，把苏朝清的老婆、苏朝清的孩子使用的东西都搬来了，然后团团围坐，大家笑语欢声，畅谈离别的情况。话到主题，于成龙才说：“夫人呐、啊。”平义、平利、平原，你们听着，为父这些年漂流在外，历尽坎坷，一言难尽，全靠着朝卿的服侍啊！要没有朝卿，恐怕咱们早就做不到一起了。朝卿是我的恩人，所付的辛苦太多太多的，他就是我的好兄弟，我就是他的哥哥，他是你们的叔辈，过去磕头叫叔叔，要生养死葬，不得歧视。哎呦，众人站起来跪倒一片。苏朝清一看，这哪行？哎呀，我承受不起，承受不起，老爷，我是奴才，我怎敢跟您称兄论弟？朝清不必客气，这件事我想了许久许久，你理应该这样啊！啊，大伙儿跪倒磕头，叔叔长，叔叔短，把个朝廷乐的两手拍不到一块儿了。心说我跟定老爷历尽坎坷，经常断顿，我经常发牢骚，但是现在看来，我能跟着于成龙这20几年，这是我的光荣啊！我这一辈子做人没白做。这就叫鸟虽鸾凤飞腾远，人伴贤良品自高。哎呀，他心里头翻上翻下，不知想些什么好了。 大家落座吃饭，吃完了各自归宿。老两口子也回到自己的屋里头，老太太到屋里头什么也没说，只问了一句：“老爷，你还走吗？”于成龙就怕问这句。家里的房子是不是漏了？明天我找几个工匠修补修补。老爷，你还走吗？咱家后院种点东西没有？于成龙紧打岔，恐怕扫兴。可这夫人呢，钻了牛角尖了，就问这一句：“你还走吗？”问起没完来。于成龙实在没办法了，长叹一声：“夫人啊，皇上给我3个月的假，叫我回家祭祖，给老娘安葬，全家团聚。恐怕过年之后我还得走啊。”他认为夫人又哭又喊，结果夫人无动于衷。什么意思？早有思想准备。哎，老爷，我料到是这么回事，走就走吧，皇恩浩荡啊，你讲话难报大恩之万一。老爷你安心去吧，夫人只是苦了你了。老太太点点头：“时也运也命也，我认了命了。老爷你就安心去吧，不要以我为念，只是此时分离，还能不能再见着可就再两说了。”老太太说到这儿哭了。于成龙老态龙钟，60多岁的人再一上任，赶奔两江，到了大南方了。那要说今天脱下鞋和袜，不知明天穿不穿呢？嘎嘣一口气上不来，两口子就见不着了。说的于成龙鼻子一酸，眼泪也掉下来了。唉，求天神保佑，但愿还有见面的机会。那么说到这儿了，咱还得介绍介绍于成龙为什么不带着家眷呢？有几个官像他这样，您别忘了，咱们开始说的时候，他走马上任，赶奔广西罗城县上任，能带家吗？不能带。罗城县是不毛之地，竟是贼匪呀。咱也说过，于成龙到了罗城县，连饭都吃不上，让贼撵得肉肉跑，能带家眷吗？肯定不能。后来罗城县经过7年的治理，有所好转。他又调人到四川去了，那四川那地儿也就更乱了，天天与贼匪打交道，哪有心结家眷呢？后来辗转各地，所以于成龙就没带着家眷。今天晚上没人了，两口子得交代清楚。老太太是10000个理解，没有任何怨言。一日晚景无事，到了次日平明，于成龙早早的起来，漱口洗脸之毕，拜会乡亲，邢氏夫人跟着，朝清还买了不少纪念品呢，分散给乡亲。另外于成龙把那10000两银子拿出3000两给了宗族，老于家宗族，谁家穷救济谁，把老族长给找来叫他分配。老族长颤抖着呼吸，不住的掉眼泪。哎呀，成龙啊，我们都沾了你的光了，咱们家乡穷啊，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呢。好好好好，乡亲们不定多感激你呢。3000两分派了。于成龙心说：“我从这儿生长大的，我喝这儿的水，种这儿的地呀。”我有了今天，能忘了乡亲们吗？紧接着过年，真不错，20多年之后，一家人团聚，过了个团圆年。谁也别说丧气的话，谁也别谈扫兴的事儿。哎，总而言之，这年过得非常欢快。 于成龙掐手指头一算计，我得抓紧时间呢，三个月转眼就到了。过了年初八开始祭祖，给母亲安葬立碑，找僧道超度，又忙了些日子。再掐手指头一算，还有五天就要离家了，那么还干些什么呢？哎，突然的想起来了，在乌鸦山有座安国寺，那个庙我得去一趟，我得烧烧香拜拜菩萨，看看老当家的简藏和尚。回忆四十年前我还在那读过书呢，哎，故地重游啊。于成龙心说，此番上任我能不能回来都在两说着，凡是我能看到的地方多看两眼呢，以了自己的心愿。跟朝廷大家一商议，大家同意游山玩水，他们怎么知道于成龙的想法呢？通知了安国寺的老当家的简藏和尚，带着众僧列队迎接，见着于成龙，阿弥陀佛，于施主，一向可好啊？于成龙一看，老和尚太老了，掐手指头一算，这老和尚九十得超出了。于成龙一躬扫地，老师傅，您还记得我吗？
记得，
记得。哎呀，那时候你风华正茂，转眼之间两鬓皆白，你是个老人了。
可是，
是是是，光阴似箭催人老啊。老师傅，你身体很硬实，哎，托佛祖保佑还可以吧？里边请，里边请。于成龙看看这儿，看看那儿，又把当初读书的地方游历了一遍，把儿孙们叫过来，当初我就在这儿读书。儿子们频频点头。游历完了回到禅堂，老和尚突然想起一事。
长春古昌医院